在国内那么热闹，可是总是这是一个我们中国人比较特殊的节日，所以也是在这里也提醒弟兄姊妹应该给家人打个电话啊，如果忘记的话，今天趁着还在新年的气氛里面的时候，总是给家人、给父母、给长辈们问个安，能够使他们知道心里面的安慰。今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来开始讲士师记。上次林弟兄已经提到了，说有一位神的仆人，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史百克弟兄 Austin Spa。他在读士师记的时候给了一个评论，他说每次读完士师记，我的心里面非常的郁闷。这是很少读圣经的书卷里面会有的感觉。他说读完士师记，我都恨不得我能够跳到水里去，把自己全部的重新洗干净。可见这本书里面的信息，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都是一再的失败，一再的背叛，一再的做神不喜悦的事。好像一直读的时候，你到了最后一节，到了21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他的结论是说，那时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沉闷、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感谢神，圣经不是只有一本士师记，它后面还有，接下来还有很多卷书，尤其路德记一开始的时候，它接续着说是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有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事情，让我们把信心再带回来。坦奎现在还没有到这个 screen，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来稍微的来回忆一下，怎么样引到了士师记。士师记开始的第一句话也是很令人沉闷的，你如果有圣经你打开看，士师记的第一章第一节说约书亚死后，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一个人死了，叫做约书亚死后。如果你记得约书亚开始的第一句话，约书亚记开始的第一句话讲到说摩西死了，所以连这两本书的一开头都讲到一个领袖的过去。当约书亚记一开始讲摩西死了的时候，代表摩西的世代过去了。当约书亚记第一章讲到约书亚死了，代表约书亚的世代过去了，进入了另外一个世代。所以这里我们来看有三个世代，第一个讲到摩西的世代。摩西的世代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摩西带百姓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这40年漂流的时间里面，希伯来书给了一个结论，他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我的安息。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那个世代所代表的是一群虽然得救，可是却一直在观看神的作为，好像是个旁观者，他们不把自己的信心摆进去。所以这一个世代的人，他们在旷野有40年的受苦。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是约书亚的世代，约书亚的世代是看代表的不幸的第一代人死掉了，剩下的人第二代起来了，要靠着神的恩典，在新的领袖的带领之下进入神应许之地。 摩西死的时候，圣经说他120岁，他眼睛没有昏花，他身体没有衰败，可是为什么他不能够带百姓进入迦南地呢？固然他的年日已经到了，可是在属灵里面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摩西是代表律法，律法是好的，律法叫我们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做假见证，这都是好的。可是在我们的肉体里面，我们因着人的罪性软弱，我们做不到，所以摩西不能够带第一代的人，这些所有属肉体的人，在最终被拯救的人进入迦南地，预表着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遵行律法。虽然律法是存到永远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但是神说律法必须靠恩典基督来成全。因此到了约书亚的时代，我们看到是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让约书亚能够带着第二代的百姓到迦南地去征战。约书亚那个时代他进入了迦南地，他大概有活了40-50年的时间。那在那一个时间里面，他并没有带领百姓把所有的未得之地把它得到，所以在民数记里面，神借着摩西已经讲了，如果你们不把这个迦南地的这些外族人赶出去的话，这些那地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摩西早就讲了，当这些外邦的习俗不能够赶除的时候，百姓会去随从他们，他们的遭遇、生活的痛苦就像一个眼中的刺。我相信我们手上都有被刺过刺的经历，如果你的眼中有根刺，你想想那个难过是什么样子。这里还说了另外一个经历，说是肋下的荆棘，如果你在你的身上一下去就刺到一个荆棘的话，我相信肯定是度日如年了，难过的。可是神用着这个来形容，如果我们没有把应许之地的敌人赶走的话，这些搅扰会使得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给我们的安息，神给我们的美好。这个未得之地讲的还不只是当地的老百姓、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军队，这个未得之地讲到的是我们心里面有很多应该属于主的，可是我们却被很多的私欲、肉体所控制的。如果我们没把那些赶出去，那些自己终究要成为我们生活生命中的困难。所以这是第二个世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世代，就是进入的士师的世代。那这个世代这里说到约书亚他死了，那么当他还没有死的时候，约书亚同时代的人他们还有精力，还能够活着的时候，跟他们的子孙们、儿子们讲解神怎么样恩待他们，讲解那些见证。所以那世代的人他们还能够认识一点神的事情。可是接下来的再过一个世代的时候呢，就很多的后代不明白、不认识神了，他们就转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那些偶像。因此神就照着他借着摩西的警告跟他们说的，如果你们不把这些民赶出去，你们不教导你们的子孙后代敬畏耶和华，那么在这一个世代里面，你们就要受敌人的搅扰，他们的生活便极其的痛苦。 这是我们看到三个世代的特色。第一个世代，摩西的世代，前有四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得救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胜，他们仍然在外站在远处观看神的作为，没有信心来相信神。第二个世代讲到约书亚的世代，约书亚的世代是一个恩典的世代，靠着神给的能力能够过约旦河，能够打下耶利哥。可是这一个世代很可惜的，他们没有办法把神告诉他们要得的地全部拿下来，因此他们就埋下了更下一代的痛苦。接下来约书亚时候到了士师的世代，士师的世代在这一个世代里头，我们就看到百姓远离了耶和华，于是就落在那些痛苦的光中。那么我们现在回头过来讲，什么叫做士师呢？简单的讲，士师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judges， 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法院里面的法官叫做 judge。 为什么叫做 judge 呢？因为他们在那个迦南地差不多有400多年的时间，后来被终于遭受到很大的痛苦。他们在迦南地400多年的时间里面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百姓们没有遵照神的吩咐去随从当地的风俗去拜那些偶像，因此耶和华向他们发怒，就允许仇敌来欺压他们，于是他们在仇敌的手下痛苦，受痛苦，一直到他们呼求耶和华的时候，神才兴起当时的民族英雄们，好几个，士师记里面记载了兴起的13个民族英雄，短暂的把他们带回来悔改，让他们得救，暂时脱离敌人的辖制。可是一回来了，过不多久这些人又跌倒了，又去反复的，因此士师记里面有大概来讲有7次这么大的循环，就是又受苦了，又呼求了，又悔改了，得救了，然后又回来又拜偶像了，等等，有7次。如果我们照中国人讲说，一个人活在世上到你这个世代过去的时候，我们来说他到底有没有立功立德立言呢？我们常常喜欢用立功立德立言来看这个人的一生。我们来看摩西，如果说摩西是立功的话，他是带领百姓出埃及。我们如果说他立德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摩西这个人为人谦和，胜过世上所有的人。如果说摩西是立言的话，他颁布了10条的诫命，他一再的跟百姓重申神的律法。所以摩西可以有立德立功立言，很恰当。那么我们再来看约书亚配不配得这个立功立德立言呢？约书亚也可以，他立功，他带领百姓打仗得地。他立德呢，他遵行律法，至少他活的那一代里面他要劝勉百姓守律法。那么他有没有立言呢？他也有，他一再的在他活着那一世代，他仍然教导百姓遵守神的话。所以约书亚也可以算是，可是到了士师的时代，这三个全部没有了。甚至我们如果以后我们来读士师，其中你如果读到一个很大的士师叫做参孙，我想小孩子都看过这个电影，一个大力士。这个参孙呢，你不要讲立德立功立言了，我们甚至可以说他是拜德拜功拜言。所以这就是当时这个世代荒凉的情况。士师记整本书里面最突出的重复的字眼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或者说转去行恶，还有断不绝断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些字一再的出现，差不多有十几次。还有讲到说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没有赶出某一种人，某一种居民。那说到百姓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接下来也有几个字很有意思，他说呼求百姓就转过来呼求耶和华，受不了了就求神救我们吧，有五次讲到呼求。可是很稀奇的是，我去查了一下，讲到神就拯救他们却有十五次。换句话说，百姓呼求只有五次，可是神早就巴不得你们来呼求，你们来悔改，我要把恩典给你们。简单的说，整个四世纪恶性循环有五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他们悖逆了神，接下来第二个步骤他们受压受苦了，受不了了，受仇敌。第三个神到这个时候的时候，第三个步骤他们就来呼求，来求耶和华的拯救，结果就带下来了第四个步骤，耶和华拯救兴起的士师来带他们。第五个，那么士师起来了就有短暂的太平的时间。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是整个四世纪，你如果看到五个或七个那种大循环的时候，就是一直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四世纪的内容简单的分三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的时候，那里讲到了这一代的人过去了，结果下一代的人他们就转离了耶和华，这是第一大段所讲的。第二大段从第四章一直到十六章完，就记载了一些历史的事实事件，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兴起的这些民族英雄来拯救他们，这是历史上面的事实。最后一段十七章到二十一章呢，可以说是四世纪的一个附录或者后记。我这样子提，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稍微先提一下呢？因为你去看四世纪的写作有点比较特殊，他把第十七章到二十一章他发生的事情，其实就在离约书亚死后刚刚才不久所发生的。所以我们到下一次我们来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整个的就举出了几个事情来说明当时整个世代的光景，然后才从第四章开始把一步步的事实的事情讲出来。所以我今天就先提了一下，我今天要讲第一到第三章里面的信息，下一次我们就跳过去，我们要再来讲十七章到二十一章的信息。虽然我们的读经进度还差一个礼拜，可是你可以先看了以后，我们来对整个时代有个整体的观念，然后我们再进入那个具体的事实的记载。好，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经文，是在第二章前面这主要的经文里面，我们来读过了以后，我们来明白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根源在哪里。约书亚，这里我们一起来读。来，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离弃耶和华 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好，下一章。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赋予视为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便极其痛苦。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寻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去行他们顺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百姓堕落的一个描述。刚刚我们读的印象里面，我们会发现它主要的原因，它属灵，是属灵的原因，属灵里面衰败了，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了，于是他们就任意而行。当然从摩西的时代是一个畜牧的民族，畜牧的环境，到了约书亚的时代是变成了一个农耕的，不再漂泊，不再游牧，可以定居，可以耕种。这个大自然大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并不能说是造成他们拜偶像的原因。他们真正的拜偶像乃是属灵里面受到了外邦习俗，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受了当地的风俗的影响，他们去随从当地的人。而且最根本的问题是父母长辈们没有教导他们有关耶和华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这个信息的负担是要对我们所有的父母讲的，当你不照着神的吩咐，你不在你的子女面前述说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做得胜的得救的见证，那么你的儿女到时候就慢慢的会受这个世界风俗的影响。前几个月，我听到我们中间有一位有个年轻的父母，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儿子在学校的时候，小孩子嘛，6、7岁，男生女生那个时候就很天真，所以一个小女生就来跟他儿子讲说，哎，我很喜欢你，我想跟你 marry， 我将来要嫁给你。结果这个母亲听到那个儿子怎么回答呢，他告诉那个女孩子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怎么讲的，我记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还不知道是不是会跟男生结婚的意思，他意思，但还不一定跟你呢。男生就男生还可以跟男生结婚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孩子回去跟妈妈稍微讲了一下的时候，这妈妈心里面非常的沉重，非常的担心。弟兄姊妹，真的这个世代，这个风俗，这个传说，现在在学校里面，在社会上，已经把这个事情要讲到我们都平等，我们人人都要平等，我们要注重他们的权利。听起来是，可是实在是非。我们如果不用圣经的教导，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是非常的混乱的，他们不知道怎么行。我很感谢神，我们这位这个家长母亲，他们发现的早，他们因为孩子还跟他讲，如果有些孩子不跟你沟通，你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孩子跟他讲，当父母觉得有问题了，开始担心的时候，会来教会里面跟教会的弟兄姊妹把这个难处讲出来，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教导父母， 怎么样来彼此，我们来注意我们的孩子的言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一个属灵的环境里面，我们也担心，连我如果我敢不敢跟我的同事讲说，哎，我的孩子说他有可能也会跟个男生结婚的，我不敢讲，因为我讲了我怕我的同事笑我，万一我讲的说我的同事是个同性恋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如果我们不警觉到有一些属灵的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以为哎呀说说笑笑不会的，小孩子很小了他讲这样，你不去注意他，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最害怕的事情就发生了。弟兄姊妹，今天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教导孩子们有关属灵的事情。所以摩西一再的吩咐说，我今日所警戒你们的，警告诉你们的，你们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事情在摩西的时代为什么有个生命记，我们说这么宝贝，一再的重复的讲。可是当不认识神的世代过去的时候，下面一个世代起来了，他们就完蛋了，因为他从来不知道神到底吩咐他们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当有经历，对神有经历的父老们，他们还活着的时候，他们还会跟下一代的人稍微讲神的见证，维持这个见证。可是当父老们如果不教导下一代有关神的事，不仅他们表面上看起来是不信的，可是最重要最难最可怕的是已经埋下了使他们灭亡的那个种子。你这一代看不到，可是再下一代再下一代你就看到这些子孙们，他们就走到了灭亡的境界。圣经中提到父母亲对下一代人的教导，在旧约里面至少我举了两次的经文。第一个在生命记里面，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生命记六章六节的。后来在32章46节又这么讲，来，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摩西对着百姓一再的教导，这也是今天神对着我们要说的话。当约书亚带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叫百姓们从祭司站在河中里面的12块石头拿起来，对不对，摆到岸上，然后他告诉这些百姓说，日后你们的子孙如果问起你们说，为什么这里有12块大石头摆在这里呢，你们要回答他们，告诉他们今天神怎么样带领我们过约旦河的事情，你们要教导他们，要述说神的见证。可是到了约书亚时候，那一代再下一代这个事情就没有了。新约里面怎么来告诉我们教导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呢？我也举了两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6章1到4节，来，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做父母的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今天我们不是来讲这一段经文，我在其他的时间里面也跟弟兄姊妹在教养儿女的方面，我们把这一段经文也讲过，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 我们今天中国人最大的一个，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在惹儿女的气上面，我们是蛮拿手的。因为我跟英文牧师也有联络的时候，他就要跟我们所有的家长，他一再的跟我讲，能不能告诉你们中国人的家长，你们的孩子功课已经够好了，不要再一天到晚逼他做功课，逼他弹琴。你回去问问你们的孩子，他们痛苦不痛苦？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不是说不要读书，不要，有时候我们在这些事实上我们惹儿女的气。我不是说做功课惹儿女的气，是因为他如果考了98分，你还要骂他，别人称赞他，哦，你的儿子现在真的长得好漂亮了，好大，你的女儿都已经成人了，很漂亮，你说哪里的，笨得很呢、啊？惹儿女的气，为什么不能讲一两句好话呢？不能把他当作宝贝呢？为什么不能够真的有时候真的让他轻松一点呢？所以我们好多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伤了他的志气，惹儿女的，做完这个哦，还要有好多孩子跟我抱怨，妈妈跟我讲说弹5遍，弹半个钟头，我已经弹10遍了，弹完半个钟头琴了，我跟妈妈说可以吗？妈妈说听一听，不行，再5遍，再20分钟，再来。我很感谢主，我是生长在那个玩泥巴的、玩弹珠的时代。可是当我自己教导我的孩子的时候，我发现我们家，当然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我们自己没弹过琴，不会弹琴，看到人家弹琴觉得很好，所以我们就要叫我们儿女也来弹琴。结果我们家的战场就在钢琴旁边，大小战、个别战、团体战、世界大战都在钢琴旁边。所以到了我们老三来，我撑不住了，老大逼啊，老二逼啊，到了老三也有在那里杀来，到时候我放弃，全部通都放牛吃草，不谈了，算了，花这么多钱搞这么多时间，结果我发现还真是，我一放手的时候，哎，儿子自己去学吉他去了，自己拿起吉他来，他就能用吉他带敬拜，这也不错啊。其实我们说，我们就算孩子不会有乐器又怎么样呢？每一个人有他的，当然我们有条件，我们愿意为着孩子好，给他这个条件调养性情，做得好。可是我的意思说，到你管教孩子到惹儿女的气，你有没有惹他的气，你自己心里知道。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照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哥罗西书里面也对我们儿女也有同样的，反过来做儿女的，你们要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又说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里不是单单指父亲啊，姊妹们不要太高兴得早，这里父亲是代表父亲跟母亲。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原谅我说，好像母亲惹儿女的气比父亲惹的可能多一点。因为妈妈比较关心孩子嘛，看着孩子，检查他功课嘛，啊，爸爸很大部分的爸爸都哎呀算了算了，可以过去就好了。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圣经里面是有要我们教导孩子的。弟兄姊妹，教导孩子的责任绝对不是学校。你说我的孩子没学好是学校没有教好，错。教导孩子的责任不是教会，那更不要强了。你说我们的孩子到教会上主日学都没学好，你自己算算，一个礼拜168个小时里面，你的孩子到教会里面受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老师们的教导有几个钟头？我们算一算，你平常理智讲一下，孩子跟父母是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你应该有最多的场合你来教导他。 教导孩子的责任更不是在警察的身上。如果你把希望摆在警察来教导你的孩子，那你就有祸了。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也有神给我们这个权利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把他们带到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我现在要谈教导孩子面有三个问题，有三个神迷失，我要用的字叫迷失，就是说看起听起来好像是对有理由，其实是错的。第一个说，我们常常听很多人说，哎呀，我不应该影响孩子的信仰，应该留给孩子们自己做决定。尤其我们说在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哪有什么强迫的，让他们自己长大了他们自己选择，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或许你现在你自己可能也就是这样的心态，啊，算了，我去我的教会，我在家里也不需要吃饭的时候在我孩子面前祷告，那让他自己祷告吧，让他自己有一天自觉吧，那样更有效。我说这个说法是错的，这个说法是错的。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因为这个说法根本就违背圣经的教导，这是第一点。这个观念不是圣经说的，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圣经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所以这个说法是根本就不合圣经的。第二个，我们说如果父母不影响孩子们的信仰的话，第二点，谭奎，不影响孩子们的信仰的话，那么我们就受这个世界风俗的影响。你看那些拜拜的人，民间信仰有这个民间宗教信仰的人，他们的孩子到这个时候都会讲，哎，我们家都是这样拜啊，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都去上香啊，我们家里过年都是吃拜拜啊。这是台湾，我不知道国内现在我们这个叫这个字叫做吃拜拜，拜拜就是一直流水席一样吃，这个亲朋好友来。你知道当你去拜偶像，去拜祖宗，去烧香，去求一个开光的一个吉祥物带在身上，这些你发现你不教，你如果做的话，你的孩子根本就已经被教导了。所以这个说法说不影响孩子们的信仰，你不影响他，你不教导他，你就是反面的，就等于是让他偏离神。所以圣经说，你如果以别的取代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二个原因，这个说法是错的。第三个，当我们教导孩子不认识，教导孩子去认识神，并不是强迫他说把黑的说成白的，或者说我一定要灌输一个东西给他，你不要一直说让他自己去找。弟兄姊妹，这个想法也是有毛病的。比如说你要教导孩子说有地心引力的，你说哦，地心引力，地球会吸下所有的重物，从高往下面都会掉下去的。你要告诉他，苹果这么一丢会掉下去，所以你人你不要开玩笑，你不要跑到楼顶上往下面掉，你一定会摔死的。你说啊，这个不要教他，自己学就会。他看到苹果丢一下就会掉下去，他也知道他不应该往下跳。No， 你任何一个生活上的很多的真理，你都要教导他。你说，哎，孩子过马路你要看一看，不要就冲过去。你会不会教他？你要教他嘛。那为什么关于信神，神是真神，宇宙间你看这个万物，看这个美丽，你看这些花草树木，看这些动物的奇妙，你怎么能够说没有一个创造者？你怎么能够不教导他呢？你让他自己去体验进化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他。如果你真的相信信主的有永生，不至于被定罪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趁着有机会，趁他可以受教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来教导他？所以弟兄姊妹，关于第一个迷失，就 就我说的，你不给我做，哎，让他们自己长大，自己选择吧。错，做父母的就是应该主动的教导。第二个迷思，就说，哎呀，我也不懂圣经，我没有办法教导子女关于神的事。摊回下一章，我对圣经不清楚，我无法教导孩子子女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个说法，这个想法也是错的。你不明白，你就没有办法教导吗？就没有办法学习吗？我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你接受一个新工作的时候，你今天去找工作，当人家雇用你的，你是已经都很会做了吗？还是你心里面觉得说我从来没有做过？都有，对不对？对不起，我举一个雅玲，我举一下你的例子啊，没有事先跟你打招呼。雅玲姊妹几个月前接到了一个工作的机会，她本来是学数学的，她想做数学老师，一心想找数学的老师的工作，结果有个机会来了，要她去教中文老师工作，要教中文，而且是简体的中文。雅玲姊妹从台湾来，她是学繁体的，那么她一听到了人家要雇用她这个东西的时候，她很需要一个工作，可是她回来就告诉我说，这个不是我要的，我不会。因为那个电话打到教会来，所以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人，哎，这个老师奇怪，这个学校我完全不认识，他打个电话到教会来说，大概信任教会吧，你们有没有人要教中文。所以我就告诉雅玲，雅玲去找了这个工作，人家当场就要他了。可是雅玲害怕，我不会怎么办，还有三四个月。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啊？啊，那个时候五月吧，大概九月，还有三四个月。我说学过繁体再学简体是很应该不难吧，而且我们中间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从国内来，他们也是中文老师，我们还有中文学校，一定可以教你会的。于是我们就摆在祷告里面。他很害怕，不会很认真嘛，就是越认真的人才会害怕，才会紧张，你不认真的人完蛋，那到时候再就随便比一下就可以了。结果在聚会里面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哎，当场就有一个姊妹，他说，哎，我是教中文的老师，哎，他说这个太简单了，我来教雅玲，就住在他们家附近。神就让雅玲，现在雅玲现在教简体教的行吗？啊，可以了啊，可以上去了。你想想，你说什么事情教学相长永远不晚，你不要说你不会你怕。你们 Steven 学生今天也来，你们很多时候你们可能都知道，你们的教授可能是他今年第一个新教授教这个新课，你们碰到的教授，你说那个新课新教这门课的教授，他怎么看待他今年要教的课程？他当然要准备备课嘛，他不会说这个课程总有第一次要教新的课。因此当我们对着孩子，我们说我们不懂圣经，我不懂得信仰，我不能教他，错。因为你生活里面你很多事情都要重新学习。我太太昨天聚餐的时候，跟 Steven 学生聚餐的时候，他烧了一个十磅的大蹄膀，你们都知道了，吃光光的。他以前不做，不会做呀，说为了我的胆固醇，为了我的健康，我都只好吃人家的蹄膀。哎，他现在听到了，会做了，现在是他的招牌菜，就是要大聚餐，蹄膀十磅、十五磅做，很好吃。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怕学，尤其对你的孩子们，你不要说我没有圣经不懂，你学，而且这样的学习能够给你自己带来很多的益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如果不会的话怎么办？你说孩子问我一个问题，哎，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那怎么办？很简单，这个的机会来了，可以让你跟孩子们表现你有两种美德，你可以跟他学，他可以跟你学。第一个，你就告诉他说我不会， 那么我们一起来学，我们一起去找，要不要我去问你的主日学老师，你也回去问你的教会的老师，我也去问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哎，你在孩子面前不要承认说你什么都会，孩子问你，你说我不懂，那么我们一起来学，这不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吗？第二个方面，你可以鼓励孩子们说，那么或许我们一起学，我们要不要一起上网路，我们一起来查，或者我们一起到图书馆，我们到教会图书馆去借录音带，或者借唱借那些录音带，我们一起学，看看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管你会不会，当孩子要问你的时候，这个不是借口，说我不懂，你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第一次不是我小时候，我女儿学钢琴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学钢琴到第二个学钢琴的，基本上的前三级前一年的课程是我教她的。为什么？因为我也跟着学，后来实在是进他们弹得太好了，我已经跟不上了。可是这表示说，我们不能够用不懂来做借口。第三个迷思，如果孩子不受教怎么办？那这又分成两个啊，孩子不听我嘛，我跟他讲他不听嘛。第一个，孩子太小坐不住，我每次跟他说宝宝我们来啊，怎么他不肯坐不住，我跟你讲一点圣经故事，或者我跟你讲，他坐不住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班上，大概都老师最头痛的就是40分钟的时间，上课时间有20分钟叫不要讲话，坐下，不要跑，坐下，都是搞这个，因为我们的孩子太小坐不住。哇，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这是一个机会，孩子小，当他有这种自己任性的行为的时候，我积这么多年的经验，我观看这么多这样，我相信圣经讲的没有错。圣经讲的就是这有五句话，我特别多录了五节圣经给大家大声的读一下，好不好？我们来，箴言书来，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后面还有三节，我们等一下再读。你看看前面这两个，这里已经告诉你，你如果不打孩子，你是害他，你任他死亡，让他死亡。所以我不是说赞成严打，我不是虎爸，也不是虎妈。可是我说，有些孩子小的时候，当他需要管的时候，你不管，你错过了。尤其在7岁以前，你错过了这个管教的时间的话，越来越难。过了12岁，你打他，他打你了。你不要小心点了，这个，所以你要趁他小的时候，真的，这圣经讲的话没有错。好，另外还有三个经文，我们一起把它读完。来，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来，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杖打和责备能增加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话，我只列了5个，你要我列我可以列10几个。可是你们回去打孩子，不要说是金弟兄叫你打，以后每一个人看我都跑。你哎，对的，这个提醒你们，不要拿这个金牧师来做挡箭牌，说坏人都是我做啊。你们自己有责任，你要从心里相信是真的，你要管教他，在他小的时候把他转过来，不然的话他大了真的是给你带来无穷的痛苦。好，那么孩子大了怎么办？大了，哇，这下子我们讲这12岁以上的孩子大了怎么办？然后我们看哥洛西书给我们一句话，哥洛西书1章28节到29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孩子过了十几岁不能打不能动，哦，小的孩子不是说可以，我是说可以打，可是不能乱打，他们现在会打电话，你懂吗？所以你要小心，哦，现在孩子也会打电话，他打，所以你要知道怎么管教他，啊，那孩子大一点，你要用各样的智慧，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谦卑告诉他你不会啊，或者你带着他一起学习啊，或者有奖励啊，或者有团队，你替他找同伴啊，等等。你总要用各样的智慧，尤其当你花这个脑筋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对我们做父母的也是一个突破学习心智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讲的这三个理由三个迷思都不成理由，这是最容易见到的，说我们不要，我们做父母的不要教孩子，让他自己来学习。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知道要把握机会。我一再说到我们中间有一些家庭，我看到了我心里很得安慰，就是当他们家里碰到家庭危机的时候，不管是父母亲或祖父母或孩子的身体出现状况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的父母做父母的会把全家聚集在一起来祷告。你第一次可能你如果不在孩子小的时候做，你等到孩子大，你第一次可能觉得很奇怪，可是你总要做，弟兄姊妹，总要做。我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在孩子这一在我们跟孩子到十八岁就走了，我平常不是每天，可是我总是把握机会，当孩子跟我诉说他有难处有痛苦的时候，或者我有难处我有痛苦的时候，我要全家一起来祷告。我以前是用送他们上学的时候在车子上，因为三个人我要送两个地方，或者以前有小学有高中的，有要送两个地方的时候没有那个时间，早上很紧张，我们就在车子上一边开车的时候，我说啊，今天从老大祷告，老二祷告，老三祷告，祷告完再下车，祷告完再下车。下车的时候，他简单的两分钟、一分钟，我为他祷告，他自己祷告，就放他下车。对，要用各样的智慧，要各样的方法。然后有两个机会，你们一定要抓住。今天还有些父母，当你孩子离开大学，要离家去上大学的时候，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你在那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你甚至在送他到学校的那一天，你们一定要在一起祷告，很慎重的，那就不是边开车边祷告，你必须特别花一个时间把孩子交在神的手里。你告诉他，孩子，父母养育你到现在，你现在要出门了，愿神保守你，很多的事情你不能再问我，很多的事情我看不到你做什么，你要自己活在神的面前，你为他祷告。这是孩子离家读书前，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你如果不用平常教导他，他很可能就落到四世纪的那种光景里头。民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第一个关键时刻。第二个关键时刻，你为着他的婚姻，当他准备要结婚的时候，或者已经订婚了要准备结婚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你的孩子有个最后一个机会，夫妻一起跟孩子坐下来，你谈谈孩子从你从小到现在，你在我爸爸妈妈身上看到什么事情是使你今天对婚姻有惧怕的，或者你对你的婚姻有什么期盼的。你不要小看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辅导过多少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中间的，人人看都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我们也看都是进钱的家庭长大的。当我跟他们做辅导，有一些别人讲的，别的书上标准的都让别人讲没有问题，到最后我一定要有两堂课。第一堂我要他们在我面前谈彼此，我今天有什么事情对这个男方，我今天马上要跟你结婚了， 可是我心中对你有一点有一种习惯或者有一种作为，我心里面不舒服，可是我一直不敢在你面前讲。我告诉这一对新人说，今天你们要结婚了，你今天来找我做辅导，我要你们想清楚，你们要在我面前讲。如果你们不讲，我没有办法真的帮助你们的婚姻。结果你发现吗？这两对讲出来的时候，都会让对方吓一大跳。哦，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为我妈妈买礼物，你这么讨厌啊，我都不知道。另外一个说，哦，原来我你对我这么生气，随时就不小心我发脾气，你是这么的难以容忍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发脾气你就走开，你也不告诉我你受不了我这个发脾气。哎呦，我妈妈难得来看我，她看到很多东西我想给她买，我就给她买，这件事情是不用我的钱又不是用你的钱，你为什么在那里跳脚说我们生闷气。哎，你不要小看这几个问题他们提出来。当我在问说，那么你们想想看，你们的父母的婚姻里面，你看到最痛苦的是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发现很稀奇的都可以连上关系。因为孩子在父母的身上受的伤害，不敢讲的，他今天埋在心里面，带到他的另外一个婚姻里面，他自己的婚姻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的两个孩子结婚的时候，我跟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对白，把我吓一跳，把我吓一跳。我发现我对着我妻子的态度，很多的时候不耐烦的态度，会在我的子女身上造成这么深的伤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我们有责任教我们的孩子，而且你必须在你孩子可以教的时候，你撕破脸，你为了叫他免他死亡，你不愿意你婚姻里面的那些死亡再带到他的婚姻里面去。你哪怕你自己的婚姻失败了，这也是一个机会，你在你的孩子面前认罪，告诉他有出路，靠着神我们都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要教导的责任。最后我们讲到这三个世代，我们再回到摩西是有应许之地的人，他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约书亚的结果是未得之地，很遗憾。可是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有个加勒，他到85岁他还要打仗，他说因为神给我的那个地是我必得之地。所以加勒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未得之地，我们看到一听到未得之地觉得是一个没有完美的结束，可是加勒85岁的他说我还能打仗，神给我的地我还没有拿完，我还要去打，去争回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没有应许之地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未得之地。这个地我说到包括我们心思里面的没有受对付的地方，我们都有。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得到必得之地呢？你如果看现实的话，你如果看现实的话，你说不可能了，你眼睛看到不可能了。弟兄姊妹，现实不是真实，请我们讲这一句话好不好？现实不是真实，我们一起来讲，现实不是真实，靠自己是现实，靠神是真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凭眼见你就落在现实里面，凭信心你就在真实里面。所以最后我们有两句经文，我们来结束。箴言16:5-6，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个产业神给量的地界，不止可以有很多方面，包括神给你的工作，神给你的家庭。这里我今天借着这个信息，我说这是神给你的子女，你的子女是神给你最好的产业。在你子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如果现在开始怀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就常常用神的话，用神的诗歌来为他祷告，祝福他，因为神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要尽力去得这个产业。最后一段经文，箴言里面说到什么？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有美容。异象就是神给我们开的，神告诉我们的，不是你眼睛看到的现实。异象乃是一个神特别向你的一个启示，借着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的儿女是必须侍奉神的，免得他们死亡。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低头祷告。恩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经过摩西的世代，也经过约书亚的世代征战的人，我们真的不愿意我们的子女们会落在士师时代那样的光景。求主今天就把这个要我们自己跟孩子们述说耶和华作为的这个负担、这个智慧、这个急迫性摆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孩子不至于灭亡，因此他们可以承受你给我们的所有的福气。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报告事项以前，让我再提醒大家一下，你的手机脚还没有检查过，请再检查一遍。我们刚才提醒了，还是有两三位到时候手机还响起来，我们真的还会要播饼，所以请大家再检查一下。首先让我们来欢迎第一次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啊，你假如是你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麻烦你站起来介绍你自己的姓名还有你住在哪里。首先在我的左手边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好，没有。在这一边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没有。那让我们把程序单拿出来。首先有两样事情，程序单没有印的，向大家报告，就是英文组的牧师，要我向大家提到，第一个，今天下午1:30，这个桑比亚的 trip， 那个有一个就是他们去桑比亚这个宣教的这个行程，今天下午1:00会开会，你假如你或者你的子女要去参加的话，请你到三楼去参加这个会议。另外呢，他在提到就是礼拜五晚上有青少年有聚会，可是呢，很多青少年呢说他们想来，但是父母啊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这个交通，所以呢，麻烦父母你们假如说子女礼拜五晚上需要来，尽量给他们提供交通或者帮他们安排，像其他的像教会接洽。为你们的子女提供交通，因为他们在这边有读经的活动。程序我们打开程序单，星期六早上10:00林弟兄会带领查经，盼望弟兄姐妹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另外程序单第三条，我们有很多这个请各关怀小组与这个团契主动关怀没有聚会的弟兄姐妹。上个月除了短期拜访的亲友之外，有7位住在附近的慕道新朋友，他们是 Steven Tech 的吴晓光、李根、林文迪、霍龙，以及 Forley 的张恩惠、 Jersey City 的李珍珍和 Mawa 的丁兰。希望弟兄姐妹主动问候这些新来的朋友，